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很多人都喜欢吃葡萄，但很少了解葡萄树的特别气质。葡萄树的枝子不挺拔，不名贵，也不能做家具，当柴烧都不给力。葡萄枝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连在树上按时结果子，一旦停止结果，变成了无用之物。而这个特点正是圣经中葡萄树的深刻隐喻，因为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或许拥有才干、知识、地位，但这些都不是生命存在的根本目的。人被神所造，是为结出生命果实来荣耀他。就像葡萄枝连与树才能结出好吃的果实，人连与生命之主才能活出美善、仁爱、和平的美好生命。可想而知，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只会枯干无用而遭废弃。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4章10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4章10到31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有关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福音信息，并且应许呢会赐下圣灵。耶稣并非表示他的门徒会行更奇妙的神迹，毕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已经够奇妙的了。其实呢，耶稣是告诉门徒，门徒靠圣灵的能力能把天国的福音从巴勒斯坦地区带到世界各地区。耶稣说，我们可以求任何事情，但是必须谨记要奉他的名去祈求，就是依照神的属性和旨意去祈求，否则祷告就不蒙应允了。我们不能够把主的名当作魔术棒来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果我们真诚地追随主耶稣，寻求他的旨意，那么他必会成就我们的祈求。主耶稣不久将要离开门徒，但又说仍然会和他们同在，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耶稣离开之后呢，保惠师就是圣灵，他会降临保护并且引导信徒。在约翰福音的20章22节，耶稣在升天前就把圣灵更新的能力赐给门徒。根据使徒行传的2章的记载，主升天之后，圣灵便在五旬节浇灌所有信徒， 圣灵活在信徒心中，帮助信徒来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在地上建立神的教会。凭着信心，我们可以每天都来支取圣灵的能力。保惠师这个名词包含了安慰者和顾问的意思。圣灵他具有位格，他蛮有能力，站在属基督的人这一边，为我们去工作，与我们同在。人有时希望可以预知未来，好让自己可以做好准备，但是神决意不让我们预知未来，免得我们惧怕忧虑。但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足够我们为将来做好准备了。只要是遵行神的旨意，他绝不离弃我们，并且会住在我们里头，向我们来去显明他自己。所以不要为预知未来才去相信神，我们要想在将来有保障，就需要对神有完全的信心。门徒仍然以为耶稣会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地上的王国，所以呢，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告诉整个世界他自己就是弥赛亚。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主耶稣的话的，即使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天国的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世界，但是仍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肯接受的。主耶稣只向爱他并且顺从他的人来去启示他自己。圣灵的工作对我们的生命呢是影响深远的，而且带来恒久的平安。世人总以为无争执无冲突就是平安了，但是圣灵的平安是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满心确信因着基督的平安，我们是无需畏惧现在或者是将来的。如果你的生命充满了忧虑，那么就让圣灵把基督的平安来充满你吧。正如腓立比书的4:6-7，保罗所说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罪、恐惧、不安、疑惑和其他种种势力呢，常常在我们里头来去争斗着。神的平安一旦进到我们的心，便会和这些恶势力来去对抗，使我们就可以得到平静安稳了。所以只要我们是愿意接受，那么神就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了。虽然撒旦不能够胜过主耶稣，但是仍胆敢尝试。撒旦他拥有权势，只因神的准许，但是主耶稣他是无罪的，所以撒旦呢不能够胜过他。你越顺从耶稣，越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撒旦就越不能控制你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5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在约翰福音的14:31的下半节，主耶稣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因此在从小楼上出来并前往克西马尼花园期间，主耶稣很可能呢在某一个场合中他就做了15-17的教导和祷告。许多解经家就相信主耶稣在吉伦西或者是在橄榄山旁传讲了第15章的道。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葡萄园遍满了整个溪谷，当时是满月，因为是在逾越节期间，很可能他们走过葡萄园的时候，主耶稣就向门徒传讲了这些话。有好几位英国解经家提出另外一个看法，那天晚上主耶稣经过圣殿，就像过去一样遵守律法的规定。在逾越节的晚上，圣殿的门是开着的，圣殿的门呢非常美丽，是用希腊的铜所制造的，上头雕刻着一个金色的葡萄枝子。从诗篇的80:8-9，我们可以知道葡萄树就是象征以色列国。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以赛亚书的5:1 和七节，分别记载：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而何西阿书的十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所以你看，葡萄树呢是象征以色列国的。那么现在主耶稣就说了门徒从来没有听过而且最具革命性的话。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一节就记载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好，真这个字的原文呢就是真正的意思，相对于错误和虚假就是真，或者说相对于伪造的事就是真的事，这里指的是后者。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前面的部分呢用过，用法也相同。施洗约翰是反射的光，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光。摩西在旷野中给以色列人吃玛哪，但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粮。所以主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真正的葡萄树。这些门徒有犹太人的观念，受到旧约思想模式的影响。主耶稣说：现在的以色列国不是真葡萄树，他们和犹太国以及犹太宗教的身份并不重要。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门徒和耶稣基督有连接，这是革命性的观念。我们的主语出惊人的就指出，你所加入的宗教、仪式、机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和基督连为一体。当我们靠着圣灵的洗，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主耶稣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也让人很惊讶。在旧约圣经和比喻中，神他是葡萄园的园主，在这里他是管理员，是农夫，是照顾葡萄园的人。主耶稣是真正的葡萄树，天父是栽培他的人。在旧约先知预言，主耶稣会像成长的小植物，像干地里所冒出来的树根。有好几次父神介入，将主耶稣从魔鬼手中给救出来，魔鬼想杀主耶稣却动不了手。天父是栽培的人，他也会修剪枝子，枝子呢必须连接在葡萄树上。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能够结果子。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凡属我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也就是得救。代赎、和好、救赎这几个字呢，可以代表拯救的几个阶段。但是救恩的基础是在基督里。只有两种族群，就是在基督里的和不在基督里的人。那么怎么能够在基督里呢？就是借着重生，靠着信，靠着相信基督是救主，因着信心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是因着神的灵得以重生，圣灵呢也做其他的事，他不仅住在你里头，也对你施洗。 圣灵是每个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凡属我的每个枝子。那么这一段呢，是针对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的信徒来说的。主耶稣不是在谈论要怎么样去得救，这一段呢不是在谈救恩，而是在谈论结果子。这就是接下来要特别标记出来的话。在第十五章的前十节经文里头，主耶稣他六次提到果子。那么当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三种不同程度的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更多，多结果子。整段主题是结果子。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么从哪里剪去呢？从结果子的地方剪去。好，请注意第六节。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会回过头来再谈三到五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六节记载，耶稣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好，有人会说了，这是要失去救恩的意思吗？不是的。请记得，这段经文不是谈论救恩，而是谈结果子，谈的是得救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果子呢？果子所指的不是旧灵魂，旧灵魂是果子的副产品，但不是果子本身。果子是指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信徒生命的果子。常在基督里面呢，会生出有效的祷告，结出永恒的果子，以及属天的喜乐。正如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七节所说的，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么这就是有效的祷告。好，紧接着主耶稣在十五章第八节他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这就是永恒的果子。好，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这是属天的喜乐。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有这些果子，他就会带领人到神的面前，因此就灵魂成为果子的副产品。好，主耶稣把自己和门徒的关系呢，就比喻成葡萄树和其枝子的关系。在这里呢，我们就再次认识到，耶稣他是使我们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源泉。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你看，主耶稣要我们结果子。如果一个枝子不结果子了，那么主耶稣要怎么样剪去呢？那么方法之一就是把这个人带离结果子的地方。有些人被放在一边，因为他们不再为主效力了。神职人员、平信徒都有的。被剪去的枝子呢，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失去了救恩，而是被带离了结果子的地方。有时候从结果子的地方移去，可能指的是死亡，就是身体上的死亡。这就是在约翰一书的五章第十六节约翰所说的至于死的罪。如果一个基督徒继续犯罪，那么神就会把他借着死从结果子的地方给剪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死了，从圣洁的结果子的教会中被剪除了。你看，神不允许这样的说谎者继续留在教会中，尤其是在早期教会中，不然呢，会败坏教会和信徒群体， 对福音真理的广传就造成负面影响了。主耶稣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有些人就认为了，修理干净呢就是修剪，主耶稣会这么来做，但是真正的意思是洁净，使其干净。主耶稣真的会修剪，主耶稣要住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移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呢会让人疼痛。主耶稣移除妨碍我们成长的事情。有时候呢，神他会允许让我们当中的听众朋友患癌症，让癌细胞留在身体里头，那是为了要修剪阻碍你我结果子的东西的。有些基督徒因为被修剪而受伤，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和神的关系疏远了，他们和神的关系不再亲密了。当我们和神越亲密，就越不容易受伤。经文中的修剪其实是洁净的意思。曾有牧师见证说，他在伯利恒参观的时候，看到当地人让葡萄藤长在地上，用一块石头把葡萄藤给撑起来。因为葡萄弄脏了，就会有虫子来吃，人们呢就会在葡萄藤的四围到处走动，在葡萄还没有成熟之前先清洗葡萄。神进到我们的生活中，他保守着我们，他清洗我们，让我们能够结果更多。那么神他会怎么来做呢？好，约翰福音的15章第3节记载，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看，因这道你们已经干净了，这真奇妙。神的话能够修剪，神的道有洁净的大能。我们听到过心是洁净的神迹，但却看不出有什么成效。唯一真正能够洁净的神迹，就是神话语洁净的大能。彼得前书1章22到23节，彼得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看，我们是因着神的道重生，罪得洁净的。我们每天的生活会沾染到污秽，需要神的道不断地来去洁净我们。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每天查考圣经，使我们得洁净的原因之一了。诗篇119篇第9节，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今天呢，在信徒当中有人就认为了，只要你靠着神的恩典有基本的救恩啊，就可以过你所喜欢的生活了。当我们没有按照主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神会用他的话来去启示我们。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诚，就在于他有没有去读神的话，有没有让神的话在他的生活中来去起作用。神要我们顺服他的话。诗篇119篇67节经文记载，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诗篇119篇第71节经文记载，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亲爱的朋友，神用苦难带领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好叫我们能够为主所用。所以如果你不查考神的话，我不相信你在神的面前是洁净的。在教会那些很活跃的人，如果不爱读神的话，这才是真危险的。不听神的话和基督的旨意相违背的是最危险的人。所以我们应当去查考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呢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好，约翰福音的15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好，在我里面， 那么这句话呢，是保罗神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面。罗马书的3:24，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哥林多前书3:15，保罗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加拉太书3:28记载，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罗马书6:23，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第三个要标记出来的字就是常在我里面的常这个字。常这个字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随时与主相交。我刚才说过，神的道呢有洁净的大能，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每天洁净。曾经有一天，有个学者就停在街上，脱下帽子祷告，被一位执事给看到了。执事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位学者说了，有一朵乌云呐，出现在我和主之间，我要立刻去移除，我必须要停下来认罪。你看，我们都与主同在，要向主认罪，要常常和主耶稣不断的相交。为了要常在主里面，我们也要去遵守他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5:10，主耶稣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在15:14，主耶稣又说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你看，我们不需要说情绪话，要说真心话。那么试问，我们有没有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来去做呢？而顺服是最基本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结果子不是偶而为之的善行，而是生命与源头连接的自然流露。当一个人活在爱、真理与顺服中，就像枝子汲取树根的养分，不必刻意用力，生命自会结出果实。比如忍耐中的温柔，困境中的盼望，以及对他人的怜悯。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